自由西藏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近六万六百万西藏人民问好。今天是藏历2127年7月6日，公元2000年9月4日，星期一。今天播出的主要节目有：首先是新闻报道。
鉴定，被告世事宝主编索南亚佩腹中离开大染萨拉。如果被告维基科布达下次再不来，我们将严惩处罚。原告四水柳林协会会长慈仁多济并且还说，我们原计划向西藏流亡政府最高法院诉讼，但是西藏流亡政府最高法院不接受这个官司，为此才向大染萨拉地方法院诉讼的。
新闻，热忱时不断地出现西藏独立的传单，中共疯狂地进行镇压。今年七月份，西藏彭坡县境内历代热忱仁波切驻西地热忱师内四处贴满了写着西藏独立的标语传单。近来中共政府在这座寺院里增添了兵力，开始加强管理，严密搜寻寺内的可疑动机。根据本台记者慈正在尼泊尔采访了一位最近从西藏拉萨流亡到尼泊尔的藏人，并指引他的叙述发出消息，今年七月份在西藏彭坡县热忱寺院的墙壁上到处张贴了西藏独立的传单，故此中共当局得知消息，在寺院增添兵力，夜袭僧人的住所，违背国际人权宪法，肆意搜查无辜僧人的住处，干涉佛教徒最基本的人权自由拥有权。常驻扎在寺院里干扰僧人各种佛事活动的所谓工作队，再一次强迫热忱师僧人学习爱国爱教宣传运动最基本的理论，反对达赖喇嘛，反对任何企图利用佛事制造颠覆国家分裂祖国的行为。今年五月份，热忱师内四处张贴了反对中共一党专制者没有尊重藏传佛教、 随意挑选一名2岁半的男孩为60热疹转世灵童等一系列反对中共高压政策的标语。当时热疹是8名僧人惨遭中共公安的逮捕，剥夺了人身自由的权利，被监禁起来，至今下落不明。2000年以来，热疹师已出现2次在寺院内张贴西藏独立标语的事件。善良热情的许多中国人民不知内情，不了解西藏的真实现状。当许多中国学者和学生见到达赖喇嘛时，对中国人带给西藏人的苦难深感内疚。西藏人民正在遭受着中共一党专制者的高压政策，西藏的宗教信仰权利彻底备受控制，无法动弹。正如今年热疹市内出现的事件，当地村民受到中共当局的威胁，逼迫热疹市附近村民不准把寺院内的事情传播出去，否则灾难将降临在这些说实话的可怜无辜的村民头上。请继续收听新闻。泰国新闻代表团在拉萨。
根据新华网消息，所谓西藏自治区区域副书记仁达昌威会主任惹迪昨天在拉萨会见以泰国信里堡主编东拉亚为团长的新闻代表团时说，我们欢迎各国记者到西藏进行客观公正的报道，不欢迎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记者。他说，达赖喇嘛配着宗教的外衣，打着宗教的旗号进行破坏祖国统一的行为，带有很大的欺骗性、虚伪性，其实质违背了佛教的教义。东拉雅表示完全赞同热地的观点。他说，达赖喇嘛的目的是想让西藏回到农奴社会，这是违背历史潮流的。我们通过在西藏的观察访问发现，与我们此前听到的西方媒体关于西藏是个可怕的地方，没有自由，没有人权的报道是不相符的。我们实际见到的西藏是个美丽的地方，我们回去后要把见到的实情客观地介绍给泰国人民。东拉雅一行诗人由金里堡、泰国电视台、信鲜日报、民意报等媒体的记者，他们在西藏进行了为期10天的参观访问。就这件消息而言，众所周知，作为一名现代社会中的记者，不能失去事实与客观，在没有得到另一方的证实情况之下，不能盲目的信赖一方的观点。中共一直以西藏过去的农奴社会使西藏妖魔化，找出一些最难听的词来策划达赖喇嘛及西藏流亡政府。但是达赖喇嘛在始终如一的雄鹰世代潮流，提倡和平与民主，违背世代潮流，一意孤行的集权专制中共红色政权的眼里，民主自由是最难啃最难听的字儿。德国金立堡主编东拉雅先生说的对，西藏果然是一个美丽的地方，而在这个美丽的地方上生活的西藏人民，在中共的统治下失去了人们所拥有的自由和最基本的权利。当然，为了使亚洲人民尽快了解真实的西藏，把所见到的真实情况客观地介绍给泰国人民，就显得更加重要。
以上播送的是今天的新闻，请继续收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大瓦甲为您播送的曹长兴先生原著的《独立：西藏人民的权利》。
据雅罕藏的达赖喇嘛传记载，达赖喇嘛到达京城之前，满清皇帝曾召集满城大臣讨论欢迎达赖喇嘛的礼节。满城认为达赖喇嘛为国师，皇帝应出城接见，这样会使新佛教的外门贵送。韩城认为皇上是天下国家之主，亲自出迎有失身份。最后宋之迪才这种方法，以大力民意出城40里以达赖喇嘛如雨。在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 不要说没有果，皇帝亲自出城迎接自己统治下的人。在清王朝晚期，面对强大的硬果爬来的时政，皇帝还坚持要他行跪拜叩头的仪式。对于达赖喇嘛的特殊理解，可以看作西藏并不是满清王朝的下属。另一个明显的例证是，如果西藏从属于满清王朝，他就应该像树下兴盛或其他附属国一样向朝廷进贡，但历史上并无这样的记载，反而是满清王朝一直向西藏提供大量的贡品。因为满清是佛教为国教，尊达赖喇嘛为最高精神领袖。五、西藏世事独立的主要根据。近代西藏至于尼泊尔等国一度有外交关系，作为主权国家，西藏除了在正式外交关系上条件不充足外，作为独立国家的其他条件都是具备的。例如在这八个方面，第一，西藏国家元首及达赖喇嘛有自己的审查方式，西藏有自己的政府机构和政府内阁。第二，西藏有自己的首都，一直在拉萨。第三，西藏有自己制定的法律。第四，自行税收，印制并发行货币，独立财政。第五，虽然规模不是很大，但一直有自己的军队。第六，更重要的是，它有自己的文化、自己的风俗习惯和不同于中国汉语的藏语言文字。第七，由于海拔高度为历史界限的自然地域。第八，有一直独立的历史。二，西藏现实的状况。一，尊重西藏历史。对于西藏的正史历史，海峡两岸的中国人了解的不多，因为两岸政权都主张西藏是中国领土，任何关于西藏独立历史的书籍都难以出版。再加上中国人向来有大一统的国家心结，想到西藏第一个反应是不能独立。中国人的西藏历史知识基本都是中国官方灌输的知识。1992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表了《西藏人权白皮书》，该文引述向围绕邓小平的这一知识写成。根本问题是，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对与不对，要以这个标准来判断。这种不管对与不对，西藏都是中国的一部分，是多么蛮横的逻辑。遗憾的是，邓小平的这种思维代表了相当多的中国人的想法，即提到西藏就是不能独立。不管历史事实是怎样，不探究现实状况如何，也不想了解西方藏学学者的研究，更不要说认真倾听藏人的呼声了。二，正视西藏的现实。尊重历史应该是人们思考西藏问题的基本出发点，而比这更重要的是要正视西藏在中共统治下的现实和西藏多数人民的意愿。
请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华语电台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拜拜。